上帝为堕落的人提供了重新与他相交的方式，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主导文是一个优美的范例，告诉了我们应当怎样向上帝提出我们的各种祈求，并满怀盼望地寻求他的回应。按本性来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追求我们自己的理想，主耶稣以完美的方式向我们显明了我们生命中的方方面面应当如何顺服天父的旨意。从他卑微的出生到他在十字架上的死，耶稣都顺服了天父，拓展了天父的国度，成就了天父的旨意。背起十字架和舍己与上帝的国度在我们个人生命中降临有什么关系？在这一课中，我们将要探讨过以耶稣基督为主的生活的含义。欢迎来学习关于祷告之美的这一系列课程中的第五课。现在我们想要专注于学习主导文中的第三个祈求，即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很多人在想到这一祈求的时候，都会把它与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所经受的一切相比较。你们知道主耶稣在那里处在极大的不安之中，因为他在那里和那时感觉到来自上帝的可怕的刑罚就要临到他。在那里，他在大黑暗中经历了征战，他极其害怕，因为他知道为他存留的是什么。他不得不忍受上帝的愤怒，那愤怒将毫无保留地倾倒在他身上。他的灵魂感受到了沉重的负担，所以他在马可福音第14章34节中告诉他的门徒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马可福音第14章36节中记录了他在那时祷告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所以主耶稣舍了自己，他在那里说，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哦，我的父啊。现在那常常被视为对这第三个祈求的解释，人们认为这个祈求的意思是，我们在自己的生命中必须学会舍己，在自己的心中学会祈求，愿上帝的旨意成就，以便人们能够祷告说，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哦，在我们的生命中当然会有一些经历征战的日子，我们想要朝着某个方向前进，但上帝教导我们不要看我们自己的意愿，而是愿他的旨意成就。所以在我们生命中的有些日子，我们可能不明白上帝的带领，那么我们就需要谦卑下来，并祷告说，主啊，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那是舍己的祷告，那是完全必要的、合理的、正确的，但还没有充分解释这第三个祈求。我们可以说那是这个祈求的一部分含义，但这个祈求的真正含义是，我们在这个祈求中要祷告，求上帝使我们和别人学会积极地遵行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们首先要学会的不是舍己，而是要学会在我们生命中的一切事情上积极地遵行上帝的旨意。上帝想要我们做什么？上帝的旨意是要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上帝的旨意是要我们爱人如己。这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2章中的解释。这是上帝的旨意，是他对我们生命的显明的旨意。所以当我们祷告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时，我们是在祈求上帝让人们学会遵照上帝的旨意生活，让他们学会遵照上帝显明的旨意生活，让他们在所行的一切事情上 爱上帝并爱人如己。这是一个积极的祷告，这是一个将要花费我们一生之久的祷告，因为我们需要持续不断地学习行走在上帝的道路上。这个祈求提到了天堂，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上帝的旨意在天上得到了遵行。那么，在天上是什么意思？谁在天上？那里是天使们所在的地方，那里是上帝蒙救赎的教会所在的地方。而且在天上，天使们一直在听从上帝的吩咐，他们在顺服上帝，他们总是顺服而忠心地去做上帝吩咐他们去做的事。正如天使们总是顺服上帝，主耶稣告诉我们，在地上也总是要做上帝吩咐我们去做的事。所以这个祈求是关于日常生活中很实际的事情的，这指的是上帝每日对我们的呼召。主希望我们遵照他的旨意生活，希望我们非常勤勉地那样做。于是我们再次想到了天使们，他们毫无怨言地遵行上帝的旨意，我们也应当那样做。我们应当遵从他的召唤，他的旨意，他的指引。我们应当像天上的天使所做的那样，甘愿而忠心地顺服上帝。我们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看到了遵照上帝的旨意而活的例子，他的整个生命都是以上帝为中心。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们就从他身上看到了这一点。当主耶稣还只是个12岁的孩子时，他在圣殿里，并且他喜欢在那里。他在那里停留了3天，与夫子们交谈，并问了他们一些问题。他们也问了耶稣一些问题。哦，他渴望并喜爱参与他父的事。他与律法师们交谈，他以此为乐。当他的母亲和约瑟焦急地寻找他时，他不得不回到拿撒勒，那样他就不能再留在圣殿里了。他必须顺服。当他处在生命的这个阶段时，那是上帝对他的旨意。我们在路加福音2章51节中读到，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在遵行上帝的旨意，是上帝呼召他那样做的。在拿撒勒，他每日都要做工。他是木匠的儿子，所以他要学习做一个木匠。那是对他的呼召，他接受了。他不得不在那个尘土飞扬的村庄里做工，在拿撒勒的那个偏僻的村庄里做工，远离了他父的殿，但他毫无怨言。他专心致志地做工，他很投入地做天父赐给他的工作。我们可以确信主耶稣是个好牧匠，他在工作方面表现很好，因为他知道这是上帝对他的旨意。所以你们在日常工作中也蒙召要好好工作，努力工作。那是上帝对我们日常生活的旨意，但我们在属灵生活中也应当顺服上帝，因为我们要学会遵行上帝的旨意，按照他的指示生活。现实是我们是堕落的受造物，我们犯罪堕落，远离了上帝，所以我们的意愿变得败坏了。我们渴望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而不是遵行上帝的旨意。我倾向于憎恨上帝和我的邻舍，所以我悖逆了上帝的旨意，那就是我的本性，我败坏的本性。现在我们的意愿必须改变，我们里面的整个机制都带领我们与上帝背道而驰。现在必须让上帝的圣灵进入我们的生命之中，必须由他带领我们按照上帝的方向前行。圣灵给了人一颗新心， 他除去了人里面的食心，赐给了他们一颗肉心。这样，人们接受上帝的圣灵进入他们的生命之中，然后他们的意愿被改变了，上帝和他们之间的敌意被消除了，他们自己的意愿被克制了。现在，他们渴望遵行上帝的旨意，他们被上帝的爱感动了，这都是上帝的圣灵做工成就的。上帝的圣灵让你看到了自己的败坏和罪疚，并且圣灵更新了你。那已经在你的生命中发生了吗？谁带领你的生命？谁带领你的意愿？谁指引你？我们或是被黑暗之王带领，或是被万王之王带领。是上帝在带领你的生命吗？上帝已经更新了你的意愿吗？求上帝让他的圣灵在你里面大有能力的做工。你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的心，你没有能力更新自己的意愿，但是上帝能够做到，他能够更新你。当上帝的圣灵进入你生命中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哦，那么你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生活了。你发现自己思念上帝，你变得很不安，你必须按照上帝的旨意生活。你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圣灵用慈神爱所来吸引你。他带领你祷告说，主啊，求你叫我遵行你的旨意。你不再信靠自己的见识，你不再想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你需要上帝坚固你，你认识到自己是软弱的，你需要上帝的恩典，不是仅仅一次，而是毕生都需要，因为我们反复倾向于偏行己路，但我们需要行走在上帝的道路上。所以诗篇第86篇说，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因为按本性来说，我们的心就像我们的手指一样，我们的心被引向各个方向，但现在所有这些手指都必须联合起来，以便我们学会遵行上帝的旨意。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于是你身上有了主耶稣的形象，你展现出了圣灵的果子，你喜爱遵行上帝的旨意。在地上，那只是一个开始。当你在荣耀中与主同在时，你将完全学会遵行上帝的旨意，在那里，你的意愿将会被更新。倘若我们抵挡这位上帝，并想摆脱他对我们生命的呼召，你要知道，你必定会灭亡。有些人抵挡上帝，拒绝遵行他的旨意，与他为敌，不肯舍己，他们必定会灭亡。哦，降服于这位上帝是多么大的祝福啊！学会舍弃自己的旨意，遵行他的旨意，是多么大的祝福啊！当上帝接管了你的生命，教导你按照他的道路行事为人时，你是多么有福啊！然后你要不断地祷告祈求，主啊，求你叫我遵行你的旨意。因为我们看到自己常常与上帝背道而驰，所以我们要在上帝面前承认这一点。也许你失败了，也许你失败了很多次，不要在你的失败中裹足不前，不要远离上帝。不要以为基督不能帮助你，而是要承认你的失败，寻求他的恩典来帮助你在生命中遵行他的旨意。当我们蒙召祷告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时，我们是在祈求上帝使我们个人学会按照他的旨意生活。那是一生之久的征战，但我们也为别人祈求，为彼此祷告，是对基督徒的呼召。 于是我们祷告祈求上帝的旨意，也将在别人的生命中得到遵行。同样，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说上帝至高无上的带领和治理将会因此发生在他们生命中，因为上帝的治理无论如何都会发生。我们是在祷告祈求上帝使别人学会顺服上帝的旨意，那样他们就将越来越学会让自己的生命降服于主上帝，那就是我们所说的代祷。我们必须做祷告的人。约翰·班扬在他的那部神奇的作品《天路历程》中优美地描述了这一点。他向我们描述了一幅人物画，画上画的是一个举目望天的人，他手里拿着最好的那本书，他的双唇上写着真理的律法，世界在他身后，他站在那里，仿佛在为世人祈求。他头上悬着一顶黄金冠冕，这是基督徒的肖像。他不再为世界而活，他持守上帝圣洁的启示，他是个祷告的人。基督徒应当为他周围的人祷告，祷告比别的一切事情都更重要。基督徒必须祷告，所以我们祷告祈求上帝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和心中做工，但我们也祷告祈求上帝在我们周围人的生命里和心中做工。我们发现圣经中反复强调了这一点，祷告是一种确定的能力。使徒保罗深信祷告的大能，虽然那完全是恩典，虽然我们自己没有能力，但我们是在呼求上帝，他有一切能力。我们求他也教导别人按照他的旨意生活。你自己家里的人，也许是你的丈夫或妻子，也许是你的父母或子女，也许是你周围的其他人，你熟悉的人，你向之做见证的人，上帝都能够改变他们的生命，让他们也学会遵行上帝的旨意，让他们高高兴兴、欢欢喜喜地这样做。上帝能够改变他们的心，他愿意垂听祷告。使徒保罗很注重祷告，我们看到他在罗马书第15章30节中重申了这一点。弟兄们，我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上帝。保罗自己也需要祷告，他需要上帝教导他遵行上帝的旨意，他需要受到带领，进一步行走在救恩之路上。所以他在以弗所书第6章19到20节中也说，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帖撒罗尼迦后书第3章1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希伯来书第13章18节，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我们自觉良心无亏，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保罗需要他周围的人为他祷告，因为他相信上帝会垂听这样的祷告，所以他自己也经常为周围的人祷告。为周围的人祷告，求上帝使他们悔改归主，让他们学会遵行上帝的旨意，这是对基督徒的呼召。这是我们的私人生活中必须有的个人的祷告，但除此之外，教会也应当献上这样的祷告，求上帝使人学会遵行他的旨意。所以教会应当聚集在一起祷告，求上帝使别人也学会遵行上帝的旨意。主喜欢看到他的百姓聚集起来献上这样的祷告。我们看到诗篇第87篇中优美地描述了这一点。我们在2节中读到了这样的话，他爱锡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 这节经文是什么意思？锡安的门是什么？那是上帝的百姓进行正式公共集会的地方。那些门很宽大，很广阔，人们可以聚集在那里。坐在城门口意味着这个人是这座城的公会中的一员，比如罗德，他坐在索多玛的城门口。还有当波阿斯想要娶路德为妻时，召集了十位长老来坐在伯利恒的城门口。锡安的城门是上帝的百姓聚集的地方，所以这指的是教会的公共敬拜。他们在那里献上祷告，上帝的百姓共同献上祷告。雅各的住处这个短语指的是上帝的百姓个人的家，他们在那里也向上帝献上祷告，那样的祷告是有功效的，上帝垂听那样的祷告。他们的祷告不是突然的，但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特别喜悦他的百姓正式聚集在一起敬拜他时献上的祷告，所以他爱锡安的门胜于爱雅各的一切住处。这节经文大大鼓励教会聚集在一起共同祷告，他们共同祷告时应当求上帝的国度得到拓展，罪人学会遵行上帝的旨意，越来越多的人归向基督，他们的心被更新，上帝的圣言进入他们的生命中，从而使上帝得到荣耀。这难道不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8章19节中的话的意思吗？他说，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这再次表明了我们需要有公共的共同的祷告。上帝喜悦他的百姓聚集在一起同心合意地在他面前献上祷告，他垂听这样的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祈求也属于我们个人的祷告。我们私下也应当努力祷告，求上帝使我们学会遵行他的旨意，而且让远处和近处的人也都学会遵行上帝的旨意。这样的祷告是绝对必要的，这样的祷告是必须的，这是很艰难的工作，这需要花费时间，这需要人舍己，但它极其重要，因为上帝垂听祷告，他会把你的祷告合并入他的救赎计划之中，你的祷告能够带来改变。你们知道，我们无法改变任何一个人，我们不能使任何一个罪人悔改归主，那是上帝的作为，上帝必定会那样做的。当你还只是在观望时，当你甚至还没有参与其中时，但你已经为此祷告了，上帝就会行其事。上帝垂听祷告，他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时间行事，但上帝垂听祷告。在教会历史中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例子，也许你的生命中经历过这样的事，你正在为某个人的悔改归主祷告，主垂听了你的祷告，因为主是信实的。当你向上帝献上祷告时，他在垂听，他认真地对待你的祷告，他有能力并且愿意赐给你所求的，所以要满怀盼望地祷告。我们想到了历代志下16章9节中的经文，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这句话的意思是上帝寻找仰望他的人，他们祷告祈求上帝帮助他们实现他们自己无法做到的事，所以要满怀盼望的祷告，也要满怀热心的祷告。祷告时要知道你在呼求所存在的最大的能力，呼求全能上帝的大能来帮助你， 他曾应许说他必定会垂听这样的祷告，要迫切的祷告，要努力进入天国。想一想创世纪第32章26节记录了雅各在皮努伊勒是怎样祈求上帝的，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想一想但以理书第9章19节中记录的但以理的祈求，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我的上帝呀，因这城和这民都是称为你名下的。也要满怀信心的祷告，因为我们在马可福音第11章24节中读到，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要满怀信心的祷告，祷告时也要具体。当你把别人的需要摆在上帝面前时，当你看到他们的心多么刚硬时，当你看到他们多么冷漠时，你的祷告要具体，把这一切都陈明在上帝面前。一个这样致力于祷告的人，将会是一个国家、一个教会、一个家庭周围的一堵火墙。上帝的某个孩子可能很孤独，他也许在监狱中，也许被困在家中，但当他祷告时，他的祈求因着上帝的恩典能够具有这样的功效。福音的仇敌害怕这样的祷告，所以魔鬼攻击致力于祷告的人。在宗教改革时代，苏格兰女王非常害怕约翰诺克斯的祷告。诺克斯是苏格兰一位敬虔的改教家，他害怕诺克斯的祷告胜过害怕整个军队。约翰诺克斯的女婿也是一位牧师，名叫约翰维尔奇，他因半夜起来在祷告中恳求上帝而著名。有一次他的妻子担心丈夫感冒了，尾随他进入了他隐修的房间，她听见丈夫在断断续续地恳求，主啊，求你把苏格兰赐给我。她是在祷告祈求上帝的旨意成就，愿苏格兰人都学会遵行上帝的旨意。她在为他们的悔改归主祷告，她的祷告真正的意思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啊，求你使罪人回转归主。愿我们祷告时也这样勇敢。你可以祷告求你认为太奇妙、太令人惊奇的事，因为上帝会为等候他的人行这样的事。所以愿我们在祷告时要这样勇敢，愿我们以寻找失丧的灵魂为己任，愿救恩借着上帝的作为涌流出来。牧者们尤其应当祷告祈求上帝让罪人学会遵行上帝的旨意。我们在圣经中看到牧者们尤其是祷告的人，看到撒母耳如何为百姓恳求上帝，而且他不想放弃。虽然百姓是悖逆的人，不愿顺服上帝，常常背叛上帝，但撒母耳仍然以不住地为以色列百姓祷告为己任，希望他们能够学会遵行上帝的旨意。在撒母耳记上第12章23节中，我们听到撒母耳祷告说，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撒母耳持续不断地教导百姓耶和华的道路，在教导他们的同时，他一直在私下献上他个人热切而勇敢的祷告。撒母耳不想停止祷告，因为他认为这是他最重要的工作，代祷。我们想到另一个属上帝之人的例子，耶利米，他为犹大百姓祷告，因他们的邪恶，他承受了很大的痛苦，但他没有忽视为他们祷告，直到他们的罪恶满盈， 上帝告诉他不要再为这些百姓祷告。耶利米书第七章十六节说，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也不要向我为他们祈求，因为我们不听允你。我们在犹大国荣耀而良善的君王西西家身上也看到了这样的例子。当时他处在极大的困境之中，因为亚述人包围了耶路撒冷城。于是他请先知以赛亚为百姓祷告，但我们还看见他亲自去了圣殿，把亚述王叫他不要信靠上帝的书信在上帝面前展开，然后他在那里祷告和代祷，祈求上帝搭救他的百姓，使他们免受伤害，使上帝得荣耀。他为犹大百姓的服役祷告。我们在但以理的生命中也看到了这样的事，他也为百姓祷告。我们在使徒的生命中也看到了这样的事，他们常常为百姓祷告。例如我们在使徒行传第六章中看到，他们忙于服侍有需要的寡妇们，但他们意识到这样他们的主要工作将会受到阻碍。他们的主要职责是祈祷和传讲上帝的圣言。于是他们告诉会众，选出七个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来照顾有需要的寡妇们。使徒们在第四节中说，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我们由此看到他们的主要职责是致力于祷告。想一想，使徒彼得到房顶上去祷告，那是他的习惯，他在接近正午时祷告。那么他们为什么是祷告？他们祷告祈求上帝的旨意成就在他们自己的生命中，也成就在别人的生命中。愿上帝使人悔改归主，因为牧者们应当强烈渴望罪人的灵魂得救，从而使上帝的国度降临，罪人学会遵行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名得到荣耀。请看使徒保罗如何广泛地为众教会祷告。他不仅自己私下献上个人的祷告，他不仅请别人为他祷告，他自己也广泛地为众教会祷告。当你读他所写的书信时，必定会看到他多么频繁的祷告，对此一定有深刻的印象。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四到五节中说，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上帝，因上帝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腓立比书第一章四节中说，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腓立比书第一章九节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保罗是在祷告祈求上帝让他们的爱心增长，他是在祷告祈求上帝使他们遵行上帝的旨意。哥罗西书第一章九节中也记录了同样的话，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十一节说，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上帝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他是在祷告祈求上帝使帖撒罗尼迦的这些基督徒忠于上帝，所以他是在祷告祈求上帝的国度得到拓展，人们学会遵行上帝的旨意。上帝所有的儿女都应当献上这个祷告，主啊，求你教导百姓遵行你的旨意，求你教导我遵行你的旨意，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谢谢你们。我们希望你们已经因我们在这一刻中所探讨的内容而得到了一些教导。 下次请继续跟普罗西牧师一起发现祷告之美，并问这个问题：我们求上帝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这如何表明了我们在一切事情上都完全仰赖他？